看着网上他们争啊吵啊闹啊，跟你的想法什么都不一样，那你都在网上，反正你也不见面，对吧？你无所谓了，但是你心里会有看法吗？
当然有看法，因为自己都明文，
但
信息打了很大的折扣啊。
但是你会跟他提出来说，我觉得这样讲不对，我应该是怎么讲的？你
是啊，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刚才蒙哥说了，如果说觉得伤感情了，就不要提这件事情了。我这对于我来说，那谁还站出来去说话的？
就一开头开始去
揣
测对方的动机，然后
攻击人，
来攻击他的
人。
character 的时候，他的德行的时候，
对，
这就不对了。你如果要就说能不能应该喝酒，咱就着经文来辩论，
就是、
或者
论事，
或者这都还可以。
基督徒表态要说到底哪个立场是对，哪个立场是好的，这个东西你给自己找麻烦，是一点在信心上都不造就人的无聊的问题，不造就人的讨论，只有老中才喜欢搞。
对啊，
纯逻辑上的一个辩理，对不对？对啊，神能不能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这是完全是无聊话，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值得讨论，这个是最不值得讨论的东西，因为圣经不是这个路数的，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谈任何的事情，而是说，你说要辨别什么，实际上是辨别这个东西，在争端要开始之前，凡是为了这种单纯的逻辑啊去讨论的东西，不要再说下去。罗马书也讲了嘛，他说有人就说，哎，那。既然这样呢，神既然什么都在他那，他还怪我们吗？保罗就突然就跟他讲说，这样的人定罪是应该的，不要再跟他谈下去。难道我们作恶还可以成善吗？他拒绝在这种逻辑的层面跟大家绕圈子。
这我同意，但是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不要怪别人，不要抱怨别人说我们神经病，因为完全在两个不同的逻辑。
那当然了，所以第一，我们现在没有人在怪别人说我们神经病。第二，我们之所以要查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在当时的人看起来肯定是个神经病，他这么神经病，那我们就是小神经病，也就不在意了。
对，
对不对？
是，对，是这样的。我非常同意。
对，
我就会有人说，不要让人觉得我们是异类啊，这样不利于传福音呢。我就觉得
没有怎么样，我们真的是异类，我们真的跟别人是相当不一样。
我们确实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走的是窄路嘛。要是一样的话，我们跟大家不一样了，那我们怎么分出来呢？
对呀，很多的事情谈到适可而止啊，让我们大家能够好好的继续走下去。那个人怎么做呢？一定很多地方都会不一样的。但是就着美国的社会来讲，他真的是会被碰得酩酊大醉。底下的一代越来思想就是非常的统一模式化。而且他们完全没有从历史上从实际上吃过亏，到最后他们会发现彼此碰撞酩酊大醉，然后在历史上向来这种情绪出来之后很短的时间就会被少数人利用，这是一再发生的事情啊！只是这很可能就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了。那这个各坛装满酒的这个比喻呢实在是蛮好的啊！再往下他就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比喻还有这个腰带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劝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侧耳而听啊，而我呢必痛哭流涕，因为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他对于耶利米对于百姓将要被掳这件事情啊，他是讲得越来越露骨。但是百姓的情况刚才谁讲的，在那个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啊，他们盼望光明，结果呢来的是死荫的幽暗，他们在山上走，哎，没想到呢，这个半跌啊，神使黑暗来到，让他们的光明都不见了。这里又提到他们的骄傲。十八节以后呢，他就是开始对君王、对太后、对他们的人，就一点一点的去讲啊，全然被掳，而且是掳掠尽尽呐。底下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呵呵，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哎，当然现在选了拜登出来，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啊。这个是其实是蛮像的啊。那这些东西就是他一再一再的把将要临到以色列家的事情呢越讲越清楚。那各位觉得怎么样？哎，各位对美国前途的看法，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你从这个耶利米书看起来，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继续走下去。 我们真的是像以色列像耶利米所讲的这么糟糕吗？
福音啊，照着圣经来看的话，接受福音会越来越难的，
越来越难。
对，就像今天我查到这个耶利米书这个十三章说这个腰带的时候，其实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自己，我和菲菲自己手里面所做的，在这边做的学生没在一起，无论是陪他们查经也好，还是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也好，真的是有点像，你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就是目前我们来做的事情来看，他们对福音的这个接受程度真的是，哎，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
嗯，
有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有的时候怀疑自己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无花果树嘛，不结果的嘛，不受恩典的人。
嗯，
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在怀疑自己。
嗯。
我最近有一段经文一直出现哈，在我心里面，因为这边已经教会都把主日学都给关了，所以最近很多的基督徒教会都会有点焦虑，下一代的孩子是不可以进教堂了，
是
也不允许他们教导，在教堂里面，听着是挺难受的。因为很多的家长已经习惯性的去教会，就把孩子放在主日学，
对，
也蛮放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心里反而有一点点开心，因为耶和华其实是把孩子交在父母手里，然后我们父母就一甩锅给主日学了，
对，
然后爸妈的生命没有见证，儿女也往下跌得很厉害，这20年。家长都会很懒散，在家里也不教导他，就是叫他作业做好就好。对，我觉得神可能要兴起很多摩西的爸妈，王命已经出来了，然后不允许希伯来的男孩可以存留，但是有很多收生婆也好，或者是摩西的爸妈也好，可以看自己的孩子为俊美，这个眼睛要被医治，所以我相信要更多的家庭起来做摩西的爸妈，到皇宫里面可以做奶妈，这是我这几天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自己可能服侍也会慢慢的调整，可能要走进家庭，父母们要真的正视这个问题，要警醒。
不要忘了丁阿姨给我们这边弟兄姐妹的这个啊，个人要在岗位上呢，尽量能够预备一些材料。让我们自己
对，可以帮助蛮多家庭。
对呀、对呀、对呀，要尽量的去做。小丸子，你这个校长做的怎么样了？你需要赶快加油啊！那这个你们这些年轻的人啊，你对中国的往下的发展你是怎么个看法？因为究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以色列啊，它是一个政权，它是一个国家
啊，王命已经出来了，这个真的是变小群了。
对于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在往下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他们是真的一路大国崛起下去呢，还是你觉得他会酩酊大醉呢？你觉得中国的老百姓会有这种觉悟吗？还是大家现在爱党爱得不得了呢？
第一个就是我不敢往下想，因为圣经有太多的例子，你像那个最直接的就是尼布甲尼撒嘛，对，他不也是一个大国嘛，但是这东西不敢想，
感觉都在演戏啊，就有的演着演着就入了戏了，你说清醒的也不多，多数是在随从吧，就是观望，大方向往哪走就往哪跟。昨天我跟一个弟兄聊的时候，那个弟兄还挺有意思，就是说他以恶制恶也是一种好事啊，也是一种好事。
有效率。
对，就是他相对稳定，就算是他监控你，本来他不监控，上帝不也监控我们吗？我们诚诚实实活在上帝面前和诚诚实实活在中南海面前也没什么两样，他又不动你是啊，他也没那么多监狱，没那么多人，你像王毅那边一看盲人弟兄抓起来，然后一看是盲人，放走了，还得派人伺候是吧？
所以我就说你胆子大是有原因的嘛。
这是恩赐好吧，盲人是恩赐。昨天一个病号25岁，他是到部队上也是早早就入党了，结果说你主动的吗？他说是自己要主动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筹码嘛，到时候提干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一些精致的个人利己主义，都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已，大家跟着这个车往前跑。但这个东西你说一直这个样子呢，就知道耶稣再来吗？好像不甘心。但是问题是教会现在你做好准备了吗？就是你突然
没有、
啊、就算是就算这个媒体或者是舆论什么都放开啊，什么电台什么都给你创飞、
嗯、
你都比不过法轮功和佛教。
没错，
不有个图画吗？就说那个苍蝇趴在玻璃上，前途光明，脚下无路，是吧？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用啊，就教会就说前面是黑暗的，总体上不好传，但你总得是一个一个传吧。
嗯，
只要是撒网多了，接触的人多了，总会有得救的这种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讲讲，还哎，还挺满足的。
那
现在既然他把门关了，你的孩子没人帮你教了，那你自己教不教你的孩子？你想不想你的孩子跟着你这个信仰走？还是你也宁可把他们放掉？那你每个家庭就做家长就得好好想想。所以从这一点，你们能接触到的大人基督徒，你就要给他灌输，我们主日不能开了，我们得讨论怎么样教孩子。我们可以教你们怎么教，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教材去教你们的孩子。
嗯，其实刚才记得陆家那个话题，我觉得我也有这种深深的感受，就是家庭啊，国内的很多一些家庭教会早早的就已经自己主动取消主日学了，就是让孩子跟家长一起大堂敬拜。那你要是捣乱呢，就是你的父母的责任，你怎么孩子没有在家里没有给他讲好，是吧？一家人一起来敬拜，就这种教会也早早就有了。原来主日学就是个，就是比没有要好啊。但是这是
你看来了吗？好事儿，就帮你要讲、
啊。对啊，就是这样，这个的确是这样。基督教教育啊，在家教育啊，其实现在在家教育国内的好多呀。
我们就是祷告主了，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要怎么做了。啊，因为真的是还是有做工的空间，但是我们一方面也需要很冷静的知道说，哎呀，目前真的是蛮特殊的一个时代。那最后一段里面呢，这耶利米讲的话呢，里面有一些政治错误的话，他要现在讲这句话呢，那肯定要做麻烦。哪一句晓不晓得？
古诗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
这肯定被人家批判了。那这一章里面，耶和华一共数算了多少以色列人的罪孽？你说从第一章开始数那就更多了，但这章里面他数了哪一些东西？因为我每次要看一看啊，这样我们可以自己反省啊。第一个刚才已经讲了，骄傲，
骄傲，对，
大骄傲。然后呢，不听我的话，
随从别神，
随从别神，
酩酊大醉。
那他又点名了君王、祭司、先知，这是没讲首领，他老是点这四种人。那骄傲的相反，十八节说你没有自卑，对不对？也是骄傲的另外一边。
十八节是他劝告他们，
对，
要他们这么做，
而且越讲越清楚，指向性是很强的，针对性很强的。二十一节他们所交的朋友，
对，交的朋友不好。
对，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耶和华做事会让你做到说你自己是哑口无言。那到了二十二节他又说你的罪孽甚多。二十三节这边就讲说你习惯行恶，这个它叫做你所当得的份。又讲到说前面我们说过的，你忘记我，你倚靠虚假。数一数接近有差不多十个过犯在这一章里面被耶和华数出来。
二十七节呢，什么山上行天影。
对对对，他这个当然就是指着他们拜偶像的东西。对，如果不知道怎么读这些书，那你就好好的把它这样整理整理，分析分析，然后拿来做自我检讨，其实是很好的哦。那我也再跟大家讲，就圣灵的果子大家都会背的差不多，可是呢，情欲的果子你会不会背？耶和华所指出的过犯，你有没有把它列出来？因为这些就是能够让我们去反省自己啊，让我们教育儿女啊，各方面都很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进入第十四章，十四章怎么个分段法？
这个整个十四章分成了两大段，一到十八节旱灾，
旱灾段，
然后十九到二十二节讲的就是百姓恳求耶和华怜悯，先知的祷告。
爸爸，你为什么非要坐在我的？
那你同意他这个分段法吗？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分段？
从这个前面看的话，他不只是在讲旱灾啊。
他不是讲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啊，他是人为的灾害。
前一段就是说明遭遇的事情还有原因，后面就是他的祈求向神的这个祷告。
你这个前一段是同意小卫讲的这一大段十八节呢，还是怎么样？
就是前一段是说灾害和人的这样一个怨恨，后 后面是耶和华对他们，他告诉耶利米说不要为这些祷告，因为我必不听他们的祷告。
十四章的开头跟十三章有关系吗？
那肯定是连在一起的，要不然的话，你一开头就来个十四章论到干旱之灾，那这太突然了这些。十三章不是说这个上一次讲这个腰带，还有这个酒坛，对对对，
酒坛子腰带，对，
过一周就差不多忘了，就说神做这个事情就是要就跟前面连着的，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这个是十三章第二十六节。然后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要到几
时呢？
这个揭起他的衣襟，我想就是神通过这个干旱之灾的，就是很明显让他们遭遇到这个情况，这跟他们之前所说的、所听见的话是相反的嘛？然后就显出他的丑陋来，这个应该是连在这里的。
其实十四章可以用耶利米几次的祷告来分。可能是比较好的分法，而不是这么一大块。实际上第一节到第六节呢，这个干旱之灾的形容呢没有说为什么，可是从第七节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知道非常清楚知道是为什么，那就是为了十三章以及从第二章开始一直讲到现在这些事情。因为耶路撒冷不肯洁净嘛，这个时候我们的罪孽做见证告我们，可能就是指着像这样的灾害已经临到了，前面的什么城门衰败呀、没有水呀、蒙羞惭愧抱头而回呀、没有雨降在地上啊，这些东西。那耶利米直接就讲了，这是我们的罪孽做见证告诉我们。所以你可以把十四章一到六节呢一直连到十三章，把它当成一块儿也可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听见这样一个消息，你看见这样一个结果，那你怎么祷告啊？
你还是叫耶和华不要降这个灾。
哦，还是要叫他不要这样灾，是不是？
也就是怜悯百姓。
你看十三章十五节，他给他们的话是这样说：你们当听，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他要降灾的这些事情要。处罚以色列人的这些话呢，这些事情都是耶和华已经说了的，那灾害必然来到，然后神不会改变他的心意的啊。这个前面我们也查过，底下他也讲，那这时候你怎么祷告？而且他这个祷告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特别？你假如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的话，里面有哪些话是你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也好，主日也好，不管你在哪个教会，恐怕从来没听见过的，就单单这一段祷告七八九三节，
为何只住一宿呢？
这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管我们，就来一下就走？
他不只是祷告啊，他对耶和华唱起歌来，作起诗来了。他把耶和华比来比去，比来比去，他把这个事情呢，好像讲成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诗句来对耶和华祷告。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这个他当然知道为何像寄居的。为何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我们有没有人曾经这样祷告，或者敢这样祷告？可是他不是在指责耶和华，他是在跟耶和华求情。当他这样求情的时候呢，他作诗了，他开始作起诗来了。这个有点像什么东西呢？有点像小孩赖皮了。跟你赖皮，你要是把话讲得太直呢，就不好了，对不对？他不是直问耶和华说你这样不救我们，就表示你没有能力救我们。只是耶和华，你现在要离开我们，那像什么呢？好像受惊的人，你难道被我们的罪孽吓到了吗？难道我们的罪孽还大不过你的恩典吗？我们认识你，你也在我们中间，怎么你就要走了呢？这一种的祷告我们很少听见啊。要是神这么明白的对我们说你没希望了啊，我也不管你了，我一定要罚你了，我们大概都像以利一样，是不是？愿耶和华的话成就啊，愿耶和华随他自己的意思行事。主啊，对不起，我们不行了啊，神都说不干了，那你还说什么呢？诶，这个耶利米他真有话讲。首先你看他承不承认这些事情是我们的罪孽？是。而且这耶和华所临到的一切事情呢，是我们没话讲的，是叫做什么？我们的罪孽做见证告我们啊，这句话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因为你很快就会在美国看见了 啊，我们的罪孽做见证告我们，因为自己意念所结的果子以及我们所追求的事情带来一些相当负面的影响，那个情况来的时候叫做什么？我们的罪孽做见证告我们啊。谁把耶利米画出来？耶和华把耶利米画出来。刚才丁丁提起来了，你神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意思就是说你是你，他们是他们。可是耶利米呢，一直把自己摆在百姓中间，他把百姓的罪孽当成我们的罪孽，对不对？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如果民主党的罪孽、同性恋的罪孽，我们是不是应该当成我们的罪孽呢？你这要讲真心话，都不能讲假话，也不能讲客气话呢。如果是当成我们的罪孽，又为什么是我们的罪孽呢？
我觉得是，就算我没有积极的去贡献这个罪孽，但是我们也没有说就是做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把它都，
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些标准还有界限能够表明出来。他可以继续是个同性恋，但是我觉得我不同意他的。
那其他的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我美国社会的罪，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也扛在肩膀上？还是我们就跟他分家就好了？因为耶利米这里他显然是真心的，他说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来见证我们的不是。他不是说他们的罪孽见证他们的不是，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祷告的立场。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神求这个城里面要是还有50个人、10个人、5个人这样子，他在讨价还价，他知道怎样跟神。
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就真的把这个事情当成我们的罪孽？话到底讲得通讲不通？因为你读圣经就是要效法他嘛，我们总不能讲假话。我不觉得这是我们的罪孽，那就不是我们的罪孽。他这个我们到底怎么回事？耶利米照说是从母腹里就被神分别出来的一个人，他大可以不必揽这个责任嘛。结果他马上他就站在被定罪的这一边来向耶和华祷告，这是他跟我们祷告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你要对到新约里面来讲的话，你如果从一个立场来讲就很明白了，那就是教会。教会没有做到做光做盐，做到主导这个社会的地步啊，我们在这方面失职了。因此当这个国家往败落里面去的时候，当各种各样的罪孽滋生到一个已经失控的地步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孽，因为教会没有主导社会。那主耶稣那个例子也很生动啊，那无花果树不结果啊，主人说把它砍了吧，仆人就说啊，再给他点时间，挖开土加上粪再给他3年。这个仆人也是一样，他站在这个不结果子的树的这一边。我们现在这个所谓传统的右派的保守的这些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认为不好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通通都推到别人的身上，没有摆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是耶利米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社会之所以落到这一个地步，肯定是因为教会里面出了问题。然后既然神已经定了义要这样处置他的百姓，我们的罪孽已经做了见证告我们，耶和华已经发了话了，这不可以再收回，已经不可以再改变，到现在已经讲了好几次了，那你还可以怎么祷告？你还可以站在什么根基上来祷告呢？底下还有一句话是什么？
为你的名啊。
哎，这话怎么解？
就是你这么厉害你不能让自己落入跟我们一样的对吧？就是意思你跟我们不一样，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是不是？
哦，这个角度很厉害，但是有谁曾经这样祷告过？历史上还有谁这么祷告过？
好像是大卫，
是不是所罗门他建殿之后的有一祷告？
哎，所罗门建殿那是好事，对吧？的确他一再的提到你的名，你的名，这是你立名的所在。所以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预言所讲到其实也就是这段日子，无论他们怎么样，只要他从罪孽里面转回啊，他向着这个殿祷告呢，就求你赦免，求你从天上垂听啊，垂听而且赦免。哎，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那个殿是他立名的所在。但是最像的一个就是摩西嘛， 那个时候在旷野里边，神不是向以色列人发怒吗？说你站开，不要替这个百姓求，我把他们灭绝，然后我跟你和你的后裔另外立约。摩西就说不行，你要考虑你的名啊。这小丸子的话这样太不好看了，
人家会说你把以色列人带。
对啦，对啦，这个叫做为你名的缘故行事，这是最后一招了。
嗯，
我们一无是处，的确你讲的都对，我们也该死，我们也该罚，可是还有一个立场啊，主啊，求你再想一想啊，为了你自己的名，求你想一想，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这是一句很好的话。我们教会不想样子，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不争气，但是你不要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啊，因为所谓我们是主的见证，那就是主把他的名和我们连在一起，我们是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一批人。那为你的名的缘故呢，就让我们再不像样呢，你还可以站在这个立场上和神求，这样子我们就大概比较能够稍微摸索到耶利米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他怎么从这样一个大的危机，所谓一个大的危机就是说神要降祸了，百姓已经没救了，那他这个做先知的他不能就站在旁边跟约拿一样在山外搭个棚子，不行啊，你还得死命的为他们祷告。怎么祷告？是这么祷告，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这个就医学上来讲，这是算是什么？这应该算是一个诊断，对不对？
哦，
我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是有一个被盗的病，不但是被盗的病，而且是多次有这样被盗的行为，这一切真的是把你惹毛了，你真的是不要我们了。可是我对你还有话说，呵呵，底下这句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他说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这些话要把它背起来啊。我们读先知书，我跟大家讲了好几次了，读诗篇就是学怎么祷告。你不读这些书，你不去仔细的摸索这些会祷告的人的心肠啊，像大卫，像耶利米，你就不知道怎么跟主祷告。他跟主祷告呢，真的是动了感情的，因为他完全认识神，他也认识人的败坏。他怎么说呢？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救他主的，这个话是说给谁听的？
主神。
这说给毛主席听的，这说给神听的。
耶和华。
对，我在提醒你，我们现在不是在患难，那既然在患难里面，这个患难有没有区别？是你给我们的患难，是我们自找的患难，是撒旦给我们的患难，有没有区别啊？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嘛？到底这个是武汉出来的呢，是印度出来的呢，是美国出来的，有没有区别？没区别。我们在患难里面，将来你就是我们患难时的拯救嘛。你看他就在那边暗示神，对不对？这个都摆好了以后他就开始作诗了，我们刚才讲的，呵呵，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你看讲的多好，然后他底下还有一个杀手锏，耶和华你还没走呢，你仍在我们中间呐、啊，我们也仍然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对吧？你说我们是老底下，我们就是老底下，你说要把我们吐出去，你就说，可是你还没把我们吐出去。这个时候耶和华离开他们没有？还没有离开。这有点像我们鸽子弟兄呢啊，什么事儿都是好消息，你看看了没有？
那就是说前面这几节一是只是说将要发生，还没发生呢， right？
这难讲，有可能是这样子的。照着顺序来讲，这应该都是比较早期的，可能这个谁还在位上，那个王叫什么？约西亚的。这先知看见了，听见了，对他来讲他是最早进入情况的人。
嗯，
我们像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是最早知道这个世界它的结局是怎样。如果美国这样走下去，中国这样走下去，教会这样走下去，它会有什么结果？这个叫做先知。哎，我们看见了，那我们就要祷告。只是我们怎么祷告？这事情越急迫啊，你越难祷告。你不能光在主那边求你啊，求你啊，半天讲不出话来。哎，你要跟他学学，你要跟他学学。